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aturday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参与本场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诗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才唱了晨光西维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万民颂扬，接着由七十元赖瑞威尔森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当我研读神圣经文。
Thank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gather in this conference to learn more of Him.
身为您的门徒，我们聚集在总会大会来学习更多，来更彻底的了解您的福音。我们感谢在经文中有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还有在这世上的复兴。我们感谢有忠心的圣徒，还有英勇的传教士，还有活着的先知跟使徒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能够成为基督教会的一份子，能够为您服务，还有彼此服务。我们感谢，也祈求能够有您的爱跟光能够来引领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有爱、信心跟圣洁在教会和家中。我们特别感谢特别祈求那些不幸遭遇不幸的人能够得到信心、希望。我们祈求能够行走在圣约的道路上，每天都努力这么做。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杰弗瑞·赫伦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演讲的是七十元会长团的泰伦斯·文森长老，接着由总青年会长斯提凡·欧文弟兄对我们演讲。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Sammy.
弟兄姐妹们，这是七个月大的山米和青，今年四月在家中观看总会大会电视转播的照片。大会进行到举手支持纳尔逊会长和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山米的手背正忙着抓住奶瓶呢。所以他用变通的方法来表示支持。山米用了用脚投票这个概念来赋予了全新的一个意义。
Welcome to this semi-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下半年的总会大会。要探讨这个每年两次的聚集具有什么意义之前，我要用新约路加福音里的一个场景作为背景来说明。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这是什么事，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经过了，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群众对他大胆的举动感到吃惊，不许他作声，但他却越发喊叫。由于他锲而不舍，他被带去见耶稣那里。耶稣听见这人充满信心的呼求，希望能重见光明，就医治了他。每次读到这段简洁生动的描述，我都深受感动。我们不难察觉到这人的痛苦，也几乎能听到他高声呼叫，希望救主能注意到他。我们对于他拒绝不出声，我们可以莞尔一笑。是的，他在众人要求他降低声量的时候，反而下定决心要提高他的音量。这个感人的故事本身正说明了什么是毅然决然的信心。但正如所有的经文一样，这个故事我们越读的越多次，就越能从中得到丰富的收获。最近我突然惊讶地发现，这个人有敏锐的知觉，能察觉到自己身边有一群容易感受属灵事物的人。这则故事的重要性就在于一群不知名的男女，当他们被问到这些喧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们是慧眼独具，他们认出基督就是这些喧嚣的缘由，他就是那真正意义的化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则小故事来获得启发。关于信心和归信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有效的做法是询问那些确实有信心并且归信的人。瞎子岂能领瞎子呢？耶稣有一次问道，若是如此，两个人不都要掉了？寻求信心和归信，正是我们参加总会大会的目的。今日我们一同在此聚会，就说明了这份寻求是众人共通之志。在会议中心广阔的腹地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家庭从四面八方前来，重逢的老朋友快乐的拥抱，卓越不凡的唱诗班在做献唱前的准备，还有抗争人士站在他们最喜欢的位置放声疾呼。 早期的传教士在这里寻找他们当年的同伴，而刚返校的传教士则在寻求他们的新同伴。希望各位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了。那至于说拍下多少张照片呢？数不清的。在人手一只手机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从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变成每位成员都是摄影师了。在这些令人愉快的喧嚣中，我们难免要问，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呢？如同在这个新约故事里所看到的，凡是蒙福可以看见的人都明白，尽管总会大会这项传统会带来许多其他的祝福，但如果我们未能看出耶稣就是这一切的核心所在，则总会大会几乎毫无意义。若要获得我们所寻求的洞察力和他所应许的医治奇迹，以及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的这场聚会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穿越尘嚣，不论那喧嚣是多么令人感到愉快，并且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每位演讲者的恳切祈祷，唱诗班成员的衷心盼望，以及每位来宾所表现的前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邀请他的灵，即活着的基督，神的羔羊，和平之君，而这是他的教会。但是我们不需要只在会议中心里才能找得到他。当孩子第一次读到摩尔门经，对勇敢的阿比纳代或2000名年轻战士的跋涉征战感到着迷的时候，我们可以轻声补充地说，耶稣才是这本卓越不凡的历史记录中无所不在的核心人物，他像巨人般的矗立在经文的每一篇页之间，也是将所有激发人信心的经文人物串联在一起的中心枢纽。同样的，新朋友在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过程中，可能会对一些独特的事物或陌生的宗教用语感到不知所措，例如饮食方面的限制、自立物资、先驱者之旅、电子版的家谱术，还有发音与牛排中心相似的支联会中心。肯定曾经有人会误以为在那里可以吃到上好的五分熟沙朗牛排。当我们的新朋友体验到这些新奇的景象和词汇的时候，我们务必要向他们指出这些喧嚣扰攘背后的意义与这永恒的福音核心，即天上的父母的爱、神子的赎罪恩赐、圣灵抚慰人心的指引，以及后期时代所有这些真理的复兴等等，才是他们应当专注的事情。第一次进入神圣圣殿的神，可能会对圣殿里的经历感到有些惊讶或困惑。我们有责任要确保圣殿里的神圣象征所揭露的仪式、教仪、服装和视觉影像都不会使我们分心，而是清楚地指向救主，因为他是我们去圣殿崇拜的对象。圣殿是主的屋宇，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当专注在他身上，让基督宏伟的教义弥漫我们的身心，正如同他贯穿圣殿所有的教义一样。这样的专入应当从我们看到刻在圣殿大门上面的那些字开始，直到我们离开圣殿前的最后一刻。在圣殿里所经历的种种奇妙中，我们要能够看出圣殿里所蕴含的耶稣的意义胜过任何其他的事物。想想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众多大胆创举和宣布，当我们彼此施助、精简安息日的聚会时间，或者兴奋地迎接为儿童和青少年制定的新计划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这些调整视为分开且互不相关，而非一连串互有关联的计划，能帮助我们坚定地站在我们的救恩磐石上，那么 我们就难以看出这些经由启示而来的调整，其真正的原因何在。诚然的，这正是罗素·纳尔逊会长要求我们使用神所启示的教会名称的用意。如果耶稣、他的名字、教义、典范和神性成为我们一切崇拜的核心，我们就会更深刻地了解阿尔玛所教导的这项真理。很多事会发生，但是看哪、有一件事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即那位将要降世来到他人民之中的救赎主。我要分享一个想法作为总结。在约瑟·斯密所处的19世纪边疆地带，许多对宗教狂热的基督教人士互相争论，燃起了猛烈的言论炮火。但讽刺的是，这些情绪高昂的信仰复兴人士所造成的纷扰，反而掩盖了年少的约瑟所热切寻求的救助。由于约瑟不想处在他所称的黑暗和混乱中，他引入了宁静的树林，在那里看见并且听到了一位比我们在此提到的任何人都更为荣耀的证人向他见证救主，就是这福音的重要核心。借着这份不曾想象过也未曾预期的亲眼目睹的恩赐，约瑟在异象中看见了天父、全宇宙伟大的神以及他完美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接着天父树立了典范，这也是我们今早所称颂的。他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短短9个字宣告了耶稣的神圣身份，他在救恩计划中的首要地位，以及他在神眼中的价值。没有任何一句话比这句更强而有力的。至于骚动和混乱呢？至于群众的和纷扰呢？在今日的世界，这些仍然存在，而且很多。的确，怀疑人士和忠信的门徒仍旧在争论第一次异象以及我今天谈到的其他的事情。倘若你正努力想要更清楚地看见，希望在众多分歧的见解中找到真正的意义，我要向你们指明那同一位耶稣，并以使徒的身份向你见证。在我们那位瞎眼的朋友坐在古老的耶利哥的城路旁边，眼睛得以看见的1800年后，约瑟·斯密确实看见了异象。我要向他们两位以及从古至今其他许多证人一同向你们见证，生命中最撼动人心的景象和声音，就是看见和听见耶稣不只经过我们的身旁，而且正朝着我们走来，停在我们身边，并与我们同住。弟兄姐妹们，在这喧嚣吵杂忙乱紧凑的世上，愿我们竭尽所能得以看出基督是我们生活、信仰和服务的核心，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未来的某些日子，如果我们能明白的事情有限，我们的自信心低落，我们的信仰受到考验或试炼，当然这些事都会发生的，愿我们会更大声地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我怀着几使徒的热诚和先知的确信，应许你们，他必听见你们的呼喊，而且无论或早或迟，他必会说， 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欢迎各位来总会大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Somewhat hidden in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Haggai is a description of a group of people. 旧约哈该书里
有一段比较少人注意到的描述，其中提到的一群人民确实可以运用赫伦长老的忠告。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没有将基督作为他们生活和服务的核心。哈该谴责人民待在舒适的家里，却不建造主的殿。他这段发人深省的描述极为生动。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将不具永恒结果的事物优先摆在神的事之上，只是徒劳一场。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描述吗？在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圣餐聚会中，有位返乡传教士引用了一位父亲对子女说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WiFi， 而是需要更多泥肥。这句话为这个想法做了完美的总结。我在西非住过五年，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人们自然而然将福音摆在优先，不会感到不好意思。有个例子是加纳一家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专营轮胎修护和车轮平衡，业主将公司取名为对准您的旨意。我们若以救主和他的福音为框架来建立生活，就能感受到持久的喜乐。不过这个框架很容易就会变成世俗的事物，福音成为可有可无的额外选项，或变成只是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参加两小时的聚会。这种情况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该是在告诉我们，奉行福音要投入，要像澳洲人说的 fair dinkum， 也就是真诚认真的。人们如果言行一致，就是 fair dinkum。我从打橄榄球当中对 fair dinkum 和全心投入学到了一些事。我学到，只要我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打球时所获得的乐趣也是最大的。我打橄榄球的那些年中最喜欢的一年，是我高中毕业后的那一年。我所属的球队人才济济，球员也全心投入。那一年我们是冠军队伍。不过有一天我们要跟一支排名不高的球队比赛，而且在比赛后我们都约了舞伴要去参加大学的年度大型舞会。我认为这场比赛会很容易，所以我得保护自己不要受伤，这样才能好好享受舞会。我们在那场比赛与对方冲撞时，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全心投入，结果输了球。更糟的是，比赛结束后，我的嘴唇变得又肿又肥，根本没办法在那次重要的约会为我的外表增色。或许我需要学习汲取教训。后来的一场比赛，我全心投入，结果那次的经验截然不同。在比赛过程中，我曾尽全力跑过去与对方冲撞，随即感到了脸部有些疼痛。父亲教过我，绝不可让对方知道我有没有受伤，所以我继续打完比赛。那天晚上我试着吃东西时，才发现根本不能咬。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检查时， X 光证实我的下巴断了。接下来的六个礼拜，我的嘴因为绑上钢丝而不能张开。我从肿胀的嘴唇和断裂的下巴这个比喻学到了几。尽管我记得那六个礼拜我只能摄取流质食物，因此非常想吃固体食物却不得满足，但对于下巴断裂这件事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因为那是我全力以赴的结果。不过我真的对肿胀的嘴唇感到遗憾，因为那象征着我的退缩有所保留。全力以赴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不断被祝福所包围，或是一直都成功。 不过它确实意味着我们会拥有喜乐。喜乐不是转眼而逝的享乐，也不是短暂的快乐。喜乐是持久的，是建立在我们的努力被主所接纳的基础上。奥利弗·格兰的故事就是被主接纳的例子。陪道潘会长说道，圣徒被赶出加德兰时，奥利弗当时留下来负责抛售廉价的产物，但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事实上他并不成功，总会会长团委派他去从事的任务若不是不可能达到，也算是很艰巨的。他显然是徒劳无功，但主却说这些话来嘉许他。我记得我仆人奥利弗·格兰，看啊，我实在告诉他，他的名字将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留在神圣的纪念中，主说，所以他要为我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的救赎热心尽力。当他跌倒，他必再站起来，因为对我来说，他的牺牲比他的增加更神圣，主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或许也如此。主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成功，而是我们的牺牲和努力。另一个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例子，是我们在西非象牙海岸的一位好友。这位忠心美好的姐妹，长期受到丈夫在情绪上甚至身体上的严重虐待，最后他们离婚了。她的信心和善良从未动摇，但由于丈夫残酷的对待，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深陷痛苦之中。她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我说原谅他，但我总是带着伤入睡，我带着那个伤口过日子，就好像我的心头烙了一道伤痕。很多时候我祈求主将那伤痕取走，但实在伤得太深，以至于我坚信自己将带着伤痕度过余生。那种痛超过我小时候失去母亲的痛，那种痛也超过我失去父亲甚至失去儿子的痛。它似乎扩散掩盖了我整个内心，让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去。有时候我会自问，如果换作是救主，他会怎么做？而我宁愿说，主啊，这令人难以承受。后来有一天早上，我在心里寻找这一切所带来的痛苦，又探索灵魂深处寻找痛苦所在，却发现痛苦消失了。我的思绪很快地回顾所有让我感到痛苦的原因，但我感觉不到痛了。我一整天都等着看我的心里是否还觉得痛，但感觉不到了。于是我跪下来感谢神，让主的赎罪牺牲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位姐妹如今快乐地印证给一位美好忠信且深爱她的弟兄。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真正的门徒，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如果我们像哈该建议的那样审查自己的行为，福音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有个例子我很喜欢，是拿摩拉王的父亲所展现出来的正确态度。各位都记得起初他发现陪他儿子前来的是尼腓人艾蒙，他很生气，因为那曼人憎恨尼腓人。他拔出剑与艾蒙喷斗，旋即发现艾蒙的剑已对准他的喉咙。国王怕丢了性命，就说，如果你肯饶我，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即使是要半个王国。请注意他开出的条件，用半个王国来换取他的性命。但后来他在他认识福音之后，他开出另一个条件。国王说，我该如何才能得到你所说的永生？是的，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根除心中这个恶灵，蒙得他的灵使我充满快乐，在末日不被抛弃。他说，看啊，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我愿放弃所有的一切。是的，我愿意放弃我的王国。这一次他准备好放弃整个王国，因为福音比他所拥有的一切更有价值。他对福音是菲尔丁肯，所以我们得问自己，我们对福音也是菲尔丁肯吗？因为印西南山并不是菲尔丁肯。神不会像温水般不冷不热的人表示赞许，没有任何财宝、爱好、地位、社群媒体、电玩游戏、体育运动、名流关系和世上的事物比永生更为珍贵。 因此主劝告每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尼腓的这番话最能表达我的感受。他说，我以明白的方式为荣，我以真理为荣，我以我的耶稣为荣，因为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灵魂。我们是他真正的信徒吗？他将一切都给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在父面前做我们的中保。他曾经完全献身于赎罪牺牲，如今他也献身于对我们的爱、慈悲和渴望。他渴望我们获得永恒的喜乐。我恳求所有听到和读到这些话的人，请千万别把你的全心投入一再拖延，等到未来时日不再的时候才要去实践。现在就 feel Duncan 感受喜乐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t long ago, I woke up and prepared to study the scriptures.
不久以前，我早上醒来之后准备研读经文。我拿起智慧型手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想要打开福音图书馆的应用程式。我将手机解锁，正要开始研读的时候，看到夜里收到六则简讯和电子邮件的通知。我心想，先快速的查询这些讯息，再开始读经文。结果两个小时后，我还在阅读简讯、电子邮件、新闻摘要和社群媒体贴文。等我发现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便慌忙的赶着出门前的准备。那天早上我错过了经文的研读，结果也没有得到我所期望的灵性滋养。相信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现在科技在许多方面造福了我们，让我们能与家人朋友联系，取得资讯和世界各地最新的时事，但也可能让我们忽略掉最重要的连结，也就是与上天的连结。我要重述先知罗素·纳逊会长的话。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越来越有争议的世界里，随时都有可使用的社群媒体和24小时循环播放的新闻，用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我们。如果我们还希望筛选无数的声音和攻击真理的世人哲学，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罗素·纳尔逊会长继续警告说，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多年前，培道班会长谈到有一群鹿被大雪围困在天然栖息地以外的地方，眼看就要饿死了。有些好心的人为了拯救那些鹿，载了好几卡车的干草堆放在四周附近，虽然这不是鹿平常吃的东西，但他们希望至少能够帮助这些鹿度过冬天。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发现大多数的鹿都死了。那些鹿吃了干草，但却没有得到滋养，他们吃饱了肚子，却饿死了。我们在资讯时代饱受各种资讯轰炸，其中许多讯息在灵性上就像喂干草给鹿吃一样，我们可以一整天吃个不停，却得不到滋养。我们要从何处得到真正的灵性滋养呢？这往往不是从涉猎社群媒体而来。我们若一直紧握着铁杆，在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就会得到滋养。也就是我们必须每天刻意花点时间，切断与世界的连结，与上天连结。李海在梦中看见有人在领受果子后，由于受到广厦及世人的骄傲的影响，便放弃了那果子。年轻人可能在后期圣徒家庭中长大，参加所有应当参加的教会聚会的课程，甚至参与圣殿教仪之后，却又离开，走入净土失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可能在灵性上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的归信。他们得到未 却没有得到滋养。相反的，我们也见到你们当中有许多坚强、开朗又忠信的年轻后期圣徒。你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他们有一件事工要你去做。你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神。你们遵守圣约，为人服务，从家中开始做起。你们运用信心悔改，并每天改进，这为你们带来持久的喜悦。身为救主真正的信徒，你们正在准备接受圣殿的祝福和其他机会。你们也在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邀请他人归向基督，接受他的赎罪所带来的祝福。你们与上天连结。是的，你们面临许多挑战，但每个世代都是如此。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保持忠心，不要没有信心。我见证主知道我们的挑战，他正透过纳尔逊会长的领导，帮助我们准备好迎向挑战。我相信先知最近的这项呼吁及教会要以家庭为中心，由我们在教会内所做的事从旁辅助，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个缺乏灵性滋养的时代存活甚至茁壮。教会要以家庭为中心是什么意思？世界各地的家庭看起来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你所属的家庭也许在教会有许多世代了，或许你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你也许已经结婚或仍然单身，家里有孩子或没有孩子。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都可以使你的家庭成为学习福音和遵行福音的中心。这的确意味着你要为自己的归信和灵性成长负起责任。这意味着要跟从纳尔逊会长的忠固，使自己的家转变成信心的圣所。撒旦会企图要你相信你不需要灵性滋养，或者狡猾地告诉你可以等一下。他精通各样让人分心、使人拖延的手段。他会要你注意一些看似紧急，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物。他会要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以致忽略那不可少的一件。我非常感激我有良好的父母，他们在家中用持续不断的灵性滋养、慈爱关系和有益身心的娱乐来教养我们。他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教导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父母们，请和你的孩子建立稳固的关系，他们需要你们拨出更多的时间，而非更少。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教会会从旁辅助。我们在教会的经验可以补强家中所提供的灵性滋养。今年至今，我们已经在主日学和初级会看到这样的教会辅助。我们将会在亚伦圣职和女青年聚会中看到更多。明年一月开始，这些聚会的课程将会做些微的调整，重点仍放在相关的福音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将会和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一致。这是一个微小的改变，却会对青少年的灵性滋养产生很大的影响。教会还会提供哪些其他的辅助呢？我们在教会领受圣餐，帮助我们每周重新立下对救主的承诺。我们在教会中与其他立下相同承诺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我们会与同为基督门徒的弟兄姐妹所培养的友爱关系，会成为一股力量，支持我们以家庭为中心的门徒身份。我1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一处新的社区。你可能觉得这似乎不是什么可怕的悲剧，但是当时我看来这十分可怕。它意味着周围的人都不是我认识的人，也意味着知会里面其他的男青年就读的学校的跟我不一样。14岁的我那时认为，我父母亲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毁了。但是透过男青年活动，我跟定额组的其他成员建立起关系，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此外，主教团成员和亚伦圣职顾问也开始特别关心我的生活。他们参加我的体育活动，他们写卡片鼓励我，我至今还保留着。在我去上大学和传教的时候，他们仍继续跟我联系。 其中一位还在我返乡的时候到机场接我。我永远感激这些好弟兄和他们的爱和高度的期许。他们指引我天堂的方向，我的生活变得开朗、幸福又快乐。我们身为领袖和父母，要如何帮助青少年知道他们在圣约道路上并不孤单呢？除了建立个人关系以外，我们要邀请他们参加大大小小的团体活动，从巩固青年大会、青少年露营到每周的定额组或班级活动，这些团体活动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信心，看出自己正在参与聚集以色列的伟大事工，绝不要低估与其他也在努力变得坚强人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主教和其他领袖，请专注在滋养智慧里面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需要你们拨出更多的时间而非更少。无论你是领袖、邻居、定额组成员或者是圣徒同工，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某个年轻人的生活，就要帮助他们与上天连结。你的影响力可能是那位年轻人所需要的教会辅助。弟兄姐妹们，我见证耶稣基督是这教会的元首，他正在启发我们的领袖，引导我们做出所需要的灵性滋养，得以在这个后期时代存活和茁壮。这样的灵性滋养会帮助我们保持中性，不至于没有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会众和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稳当根基》。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之后由女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米雪儿·奎格姐妹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戴尔·瑞隆长老对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The Book of Mormon prophet Enos, Lehi's grandson. 摩尔门经里的先知以挪士，里海的孙子，记写了在他人生早期的一个独特经验。
以挪士独自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开始沉思他父亲雅各的教导。他说，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以挪士的灵魂感到灵性饥渴，因此他跪下来祈祷，那个非凡的祈祷从白天持续到夜晚，为他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启示、保证和应许。我们可以从以挪士的经验学到许多，但今天我想谈的是，在以挪士的记忆中，他父亲经常谈到的圣徒的喜乐。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三年前的总会大会中谈到了喜乐。他说，我们感受到的喜乐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若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神的救恩计划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感到喜乐。喜乐来自于神，也因神而来。对后期圣徒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喜乐。圣徒指的是透过洗礼来订立福音圣约，并努力跟从基督成为他门徒的人。因此，圣徒的喜乐指的是变得像基督一样的喜乐。我要谈的是遵守他的诫命而来的喜乐，透过他而克服忧伤和弱点的喜乐，以及像他那样去服务的时候所带来的喜乐。遵守基督诫命的喜乐。我们活在一个追逐享乐的时代，许多人质疑主的诫命有何重要，或干脆不理会，藐视神的命令，无视贞洁律法、诚实标准和安息日的神圣事物的人，往往似乎昌盛亨通，享受着生命中美好的事物，甚至有时候比努力服从的人更兴旺。有些人开始怀疑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否值得。古代以色列人曾抱怨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快乐，是的，行恶的人得建立，是的，试探神的却得了解救。主说，只需要等到我收集我的珠宝的日子，那时你们必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辨出来。恶人可能会有一时的快乐，但那总是很短暂的。圣徒的喜乐是持久的。神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万事，并透过他的诫命与我们分享那样的眼光，以便有效地引导我们避开尘世的陷阱和坑洞，迈向永恒的喜乐。先知约瑟·斯密说，神的诫命是用永恒的角度在教导我们，因为神俯瞰我们，好像我们就在永恒里。神住在于方式与我们不一样。在那些年纪大了才找到福音的人当中，我没有听见过有谁是不希望早一点找到福音的。他们会说，要是这样就能避免开许多不好的选择和错误了。主的诫命会引导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得到更多的快乐结果。我们应该多么欢喜快乐地感谢明显显明这条更美妙的道。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隆波坎万雅姐妹现在在象牙海岸传道部服务。她十几岁的时候曾经禁食祈祷三天，想要找到神希望她走的方向。在她一个非比寻常的夜间意象中，看到了两栋建筑物，一栋是教堂，另外一栋如她明白，今天她就明白是指圣殿。她开始搜寻，很快地找到她梦中所看到的教堂，标示牌 标识牌上写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坎万雅姐妹呢，受洗以后，她的母亲和六个兄弟也受洗了。坎万雅姐妹说，我接受福音时，就像被捉住的鸟重获得了自由一样，我心里充满了喜乐，我确实相信神很爱我。遵守主的诫命会让我们更容易、更充分地感受他的爱。这条窄而小的诫命道路直接通到生命树，生命树和树上的果子是最甜美的，比一切都令人渴望，并且代表着神的爱能使灵魂充满无比的快乐。救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个，凑着基督克服各种挑战的喜乐，即使我们忠心地遵守诫命，还是可能会有考验和悲剧打断我们的喜乐，但我们若靠着救主的帮忙克服这些挑战，就能保有现在的可喜乐，也能期待更多。基督向他的门徒保证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转向他，服从他，紧紧跟随他，考验和忧伤就会转为喜乐。我要说一个例子，1989年杰克·卢斯敦担任美国加州尔湾传道部会长。杰克在一次家庭旅行到了加州海岸进行人体冲浪的时候呢，一个大浪打来，使他撞上了海里的礁石，他的脖子断裂，脊椎受了重伤。杰克后来说道，撞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瘫痪了，他再也没有办法讲话，甚至没有办法自己呼吸。朋友、家人和支联会成员纷纷贡献了力量支持卢斯敦弟兄和他的妻子乔安，其中包括将他们家的一部分改建，以方便杰克使用轮椅。在随后的23年间，乔安成了杰克的主要的看护。乔安引述了摩尔门经的记载，主怎么样在他的人民受苦的时候眷顾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的时候，说道，我常在照顾丈夫时觉得心情很轻松而感到神奇。杰克的呼吸系统经过了调整之后恢复了说话能力，不到一年就被召唤担任福音教义班教师和支联会教长。卢斯敦弟兄在给予祝福的时候，会有另一位甚至持有人将他的手放在接受祝福的人的头上，并且在祝福过程中支撑他的手和手臂。杰克在献身服务22年后于2012年圣诞节那天去世了。杰克有一次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一生中都会遇到问题，这是活在世上必经的一部分。有些人以为只要有宗教信仰或是对神有信心就会得到保护，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认为不然，我认为重点在于只要信心坚定，那么当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呢，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就会有能力去处理。我的信心从未动摇，那并不代表我不曾沮丧，我想那是我生平中第一次被逼到极限，完全无路可走，因此我就转向主了。直到今天，我都可以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喜乐。今天，那些在服装、娱乐、性的纯洁方面努力支持主的标准的人，有时会在社群媒体或个人生活中遭到无情的攻击。圣徒中的青少年和青年成人、年轻成人以及妇女和母亲经常遭到嘲笑或迫害，如同背负着十字架。要超越这样的虐待并不容易，但要记住彼得的话，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住在你们身上，他们毁谤基督，荣耀基督。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处在天真的状态，没有欢乐，因为他们不知悲惨。如今我们是能负起责任的人，我们可以在克服苦难中找到喜乐，无论那苦难是罪、是考验、是软弱或任何其他会妨碍幸福的事。这样的喜乐是察觉自己在门徒身份的道路上有进步，这样的喜乐是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这样的喜乐是感受到自己的灵魂透过基督的恩典而扩展和成长，最后像基督那样服务的喜乐。救主从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喜乐。罗素纳尔逊会长谈到救主的赎罪时，他说，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都是我们最崇高的典范，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想想看，我们的救主为了忍受世上最痛苦的经验，也要专注于喜乐。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这当然包括了洁净、医治和赐给我们力量的喜乐，为所有悔改的人偿付罪恶代价的喜乐，使你我能够洁净配称地回到天家，与天上的父母和家人同住的喜乐。同样的，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就是协助救主进行救赎事工所带来的喜乐。身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参与协助地上所有的家族蒙得祝福，及福音的祝福，那是救恩的祝福及永生的祝福。我想起阿尔玛所说的，他说，这是我的荣光光荣，因为我或许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带领某个灵魂悔改，这也是我的快乐。看啊，看到许多很多弟兄真诚悔悟，归向主他们的神，我的灵魂就充满了快乐。我不仅为自己的成功而快乐，更为我那些上去尼斐地的弟兄获得的成功而快乐。一想到我这些弟兄的成功，我的灵魂就好像出窍了，甚至和身体分开，我真是快乐无比。我们在教会中彼此服务所结的果子，就是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的一部分。甚至在感到气馁和只要我们专注于取悦神的喜乐，以及为神的儿女、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来光明、安慰和幸福的喜乐，我们就能有耐心的施助。大卫·贝纳长老和他的妻子苏珊在海地奉献太子港圣殿时，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姐妹，得知她丈夫于几天以前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他们与她一同哭泣。而在星期天，这位亲爱的姐妹出现在圣殿奉献典礼的岗位上担任接待员，用温柔的笑容欢迎每一个进入圣殿的人。我相信圣徒最大的喜乐来自于知道救主为他们辩护，而且我们听到耶稣为我们向父祷告时，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也没有人能想象。我要和罗素纳尔逊会长一起见证，喜乐是一项恩赐，给那些忠信忍受世上十字架的圣徒，以及那认真用心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过正义生活的人。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这样子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夏天，当我要离开摩根女青年露营的场地时，一个可爱的女青年递给我一张纸条。在纸条中，她问道：我如何才能知道神正要我告诉我一些事情呢？我很喜欢她的问题。我们的灵魂渴望与天上的家建立联系管道，我们希望感觉被需要和有用，但是有时我们很难区分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圣灵温柔的感应。 古代和近代的先知都教导，如果某件事邀人为善，都从基督而来。罗素纳尔逊会长已发出一个简单而有力的邀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恳请各位增强获得启示的属灵能力，选择从事必要的属灵工作来享有圣灵的恩赐，并且更长更清楚地听到灵的声音。今天早上我想要发自内心地告诉各位能增强你们属灵能力来获得启示的四种方法。第一，刻意创造时间和空间来聆听神的声音。当你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每天抽出时间来接近神的声音，尤其是摩尔门经中神的声音时，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和熟悉。相较之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让人分心的事物和噪音，使得要听到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困难。这些让人分心的事物会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圣灵温柔的提示。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神亲自显现绝大多数是在密室、在旷野或田间，私下下个人显现，通常安静无声，也不惊天动地。撒旦想要让我们远离那些安静的地方，使我们与主的声音隔绝。如果主用微小的声音说话，那么你我需要更加靠近神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一直刻意保持与上天的连结，就像一直保持 WiFi 的连结，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要挑出一个时间和地点，以便每天聆听神的声音，并且信守这项神圣约定，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第二，采取行动，毫不拖延。当你得到圣灵提示并刻意采取行动时，你就能成为主的工具。采取行动越多次，对圣灵的声音就越熟悉，你会越来越容易认出主的指引，并且知道他愿意启示他的心意和旨意。如果拖延，你可能会忘记圣灵的提示，或错失为神帮助某个人的机会。第三，从主那里得到你的差事。似乎天父热切渴望回答的祷告，就是我们恳求能获得指引去找到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艾琳会长曾教导我们，借由求问神，我们可以为他去帮助谁来寻求启示。如果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圣灵就会降临，你会为自己可以为他人做的事情感觉到柔和的催促。当你着手去做那些事，你就是在做主的差事。当你在做主的差事，你就有资格获得圣灵的恩赐。你可以祈祷并求神给你一项差事，当你这样做时，你可以运用你平凡的技能来完成他非凡的事工。我的外祖父弗里兹·隆格伦19岁时从瑞典移民到美国，他一个人带着行李箱抵达美国，仅接受过6年的正规教育。他不会说英文，就前往俄勒冈州工作，在那里当一名伐木工人，并且和我的外祖母和母亲一起加入教会。他从未主领过一个支会，但他是个忠信的家庭教导教师。他曾帮助50多个不同的家庭恢复积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之后我在整理他的一箱文件，看到一封信，那封信是一位因他的爱而回到的教会的人写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弗里兹弟兄的秘诀就是他总是在做天父的差事。那封信是韦恩西蒙尼斯弟兄写的，祖父拜访了他，并且认识他家中的每一个人。那时祖父告诉他们，教会很需要他们，并邀请他们参加教会聚会。但是那个星期天，西蒙尼斯弟兄早上醒来时发现一个两难的情况，他还没有完成屋顶的整修工作，而且那一周预期会下雨。他决定去教会和祖父握手，然后就离开回家继续整修屋顶。 没有他，他的家人还是可以参加教会聚会。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然后后来在他在屋顶上听到有人爬梯子的声音。他说，我一抬头便看见弗里兹弟兄站在梯子顶端，他向我露出灿烂的微笑。起初我很尴尬，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翘课被发现的小孩子。接着我感到生气，但弗里兹弟兄只是脱下西装外套挂在梯子上，他卷起白衬衫的袖子，转身对我说，西蒙尼斯弟兄，你还有立志铁锤吗？这项工作一定非常重要，否则你不会离开家人。如果这项工作那么重要，我想帮忙。当我注视他的眼睛时，我只看到仁慈和基督般的爱。我不再生气了。那个星期天，我放下工具，跟着我的好朋友走下梯子，回到教堂。祖父从主那里得到差事，他知道他要寻找迷失的羊，就像那四个人把他们患麻风病的朋友抬到屋顶上，然后把他垂下去，让耶稣基督医治他一样。祖父也因主的差事被引领到屋顶。主会启示给那些寻求帮助别人的人。第四，相信与信任。最近我在经文中读到关于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从主那里得到差事。亚伦那时在教拉曼人的国王，国王想知道亚伦的兄弟艾蒙为什么没有一起来教导他。亚伦对国王说，看啊，主的灵召唤他走另一条路。当我读到这些话时，圣灵在我心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完成，有时圣灵可能召唤我们走另一条路。有许多方法可以建立神的国度，成为与神立约和遵守圣约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为他忠信的门徒，你能获得他为你量身定制与他的诫命相符的个人灵感和启示。你在生活中有独特的任务和角色要去完成，而且会获得特别的指引去完成他们。尼斐、亚烈的哥哥，甚至摩西，都需要渡过大水，但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尼斐用精细的手工处理木材，亚烈的哥哥建造了像盘子那样紧密的平底船，而摩西和他的人民在海中走干地。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为他量身定制的个人启示，并且他们都信任主并采取行动。主惦记着那些服从的人，用尼斐的话来说，他会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请注意，尼斐是说一条道路，而不是特定的道路。我们是否因为主准备的道路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而错过或不愿去做主给我们的差事？我的祖父被引领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星期天穿着西装来到屋顶上。即使那条道路看起来与你预期的不同，或与他人的不同，也要信赖神，让他来带领你。后期圣徒有许多不同的样貌，但不论是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单身或已婚，富有的或贫穷，年轻或年老，从小就是成员或新归信者，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面对着什么挑战，你都受邀参加主的宴席。当寻求和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你生活中的节拍时，你必然会蒙引领去改变或悔改。教会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新计划是以学习寻求启示，发掘主希望我们做什么，然后朝那个方向采取行动作为基础。我们每个人无论年龄或和都可以努力寻求接受和采取行动。当你寻求这项为我们的时代所制定的永恒模式，你会更加接近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光，他的指引，他的平安，他的医治和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你会增加自己的属灵能力，成为完成他伟大事工的日常工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四月，我很荣幸能 奉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夏沙圣殿。中信的刚果人民看到一座圣殿在自己的国家奉献，他们和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是言语无法形容的。进入金夏沙圣殿的人会看到一幅名为刚果瀑布的真迹画作，这幅图画以独特的方式提醒进入圣殿的人，若要对耶稣基督矢志不渝，并遵循天父计划里的那条圣约道路，就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承诺。这幅图画中描绘的瀑布令人想起了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刚果早期归信的基督徒中普遍出现的现象。他们在归信前崇拜无生命的物品，相信这些物品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许多人在归信后就踏上朝圣之旅，前往刚果河畔，河边有无数的瀑布，而中哥瀑布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归信者将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物品丢入瀑布中，向神和其他人表明他们已经抛弃旧传统，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将这些物品丢入平缓的浅水中，而是刻意丢进巨大瀑布翻腾的水流中，再也无法取回。这些行动象征着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的承诺从此开始。在其他地点和时代的人民也用类似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承诺。摩门经中被称为安泰尼斐里海人的人民放下作乱武器，将武器深深埋在土里，向神证明他们绝不会再用他们的武器。他们借此承诺要遵从神的教导，绝不违背他们的承诺。这项行动让他们开始归信主，并且从此不再叛离。归信主意味着离弃旧信仰思维所支配的行为准则，接受以对天父的计划、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为基础的新行为准则。这种改变并非只是在世上接受福音教导，它会塑造出对神真正身份的认知，转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并进而对神忠贞不渝。与对救主矢志不渝及遵循圣约道路背道而驰的个人渴望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决心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归信主始于对神坚定不移的承诺，接着是将那项承诺内化为品格的一部分。将这样的承诺内化是一辈子的事，需要耐心和持续不断的悔改。最后，这种承诺会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融入我们的自我意识，并经常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就像我们无论心里想着什么事，都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我们也绝不会忘记刻在我们心中的承诺。神邀请我们将自己的旧习惯抛到九霄云外，在基督里开始崭新的生活。当我们培养对救主的信心，这信心是从聆听有信心的人所做的见证开始。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因此，当我们依照能使我们对救主更加矢志不渝的方式去采取行动，信心就会加深。如果信心的增长能像我们的伤风感冒那样传播出去，该有多好！那么只要打个属灵的喷嚏，就能帮助他人建立信心了。但那是行不通的。一个人信心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凭着信心采取行动。他人提出的邀请，往往会促使人采取这些行动。但我们无法增长别人的信心，或完全依靠别人的信心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若要增长，就必须选择能够建立信心的行动，如祈祷、研读经文、领受圣餐和为人服务。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增长时，神就会邀请我们与他立下 承诺。这些圣约就是我们对神的承诺，是我们归信的表现。圣约也会为我们的灵性进步创造出稳固的基础。当我们选择接受洗礼时，我们就开始承受基督的名，并且选择将我们的身份与基督连结。我们立誓要变得像他一样，并培养他所具有的品格。圣约使我们对救主矢志不渝，并激励我们走在那条引领我们回到天家的路。圣约的力量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心极大的改变，深化我们对主的归信，并且更充分地在容貌上蒙得基督的形象。然而，对我们所立的圣约，三行而已，是得不到应许的。我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去敷衍了事，将旧习惯丢入平缓的水流中，或是在埋藏作乱武器时，让握柄裸露在外。对我们所立的圣约心持恶意，将无法让我们获得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圣化力量。我们在遵守圣约方面所做的承诺，不应有任何条件，也不该随着生活中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我们对神保持恒久忠诚，应该像流经金夏沙圣殿的刚果河那样稳定可靠。与世界上大多数河川不同的是，刚果河的流量终年稳定，它以每秒将近4150万公升的流量将河水流入大西洋。救主邀请他的门徒要信实可靠和坚定不移，他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去做那些我所教导和命令你们的事。立定心意遵守圣约，能使神所应许的持久喜乐得以充分实现。许多忠信的后期圣徒展现出他们已立定心意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并彻底改变了。容我向你们介绍其中三个人：邦仔穆修科弟兄、邦仔雷吉娜姐妹和布宜基卡邦吉弟兄。1977年，邦仔一家人住在萨伊的金夏沙，萨伊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在自己的基督教社区中备受尊敬，他们才华横溢，所以他们的教会安排这个年轻的家庭到瑞士读大学，并且提供奖学金。到了日内瓦，邦仔弟兄常常在开往学校的公车路线上看到一间名叫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小教堂。他心想，耶稣基督在这个后期时代也有圣徒吗？最后他决定去看个究竟。邦仔夫妇在这个分会里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们对神的本质一直有些疑问，像是如果神是个灵，像风一样，我们是怎样依照他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他要如何坐在宝座上呢？他们从未获得满意的答复，直到传教士用简短的课程说明了复兴的教义。传教士离开时，邦仔夫妇看着彼此说，我们所听到的不就是真理吗？他们继续来教会与传教士见面。他们很清楚受洗加入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会造成哪些后果，那会导致他们奖学金中断，签证会被撤销，他们和两名年幼的孩子也需要离开瑞士。他们决定在1979年10月接受洗礼和证实。邦仔夫妇在受洗两周后回到金夏沙，成为教会在该国最早的两名成员。日内瓦分会的成员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络，帮助他们与教会领袖取得联系。邦仔夫妇受到鼓励，要忠信地等待神应许的时刻到来，届时神会在沙伊建立他的教会。与此同时，来自沙伊的一名交换学生布宜弟兄正在比利时读书。他于1980年在 布鲁塞尔支会受洗。不久后，他在英国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神让他的奇迹出现。布宜弟兄回到萨伊，成为教会在该国的第三名成员。在父母的同意下，教会开始在他的家中举行。1986年2月，教会提出了一项请愿书，请求政府正式认可本教会，上面需要有三个该国公民的签名。邦仔弟兄、邦仔姐妹和布依弟兄三个人很高兴地成为请愿书上的署名者。这些中信的成员一听到真理时便认出真理，他们在洗礼时立下圣约，使他们对救主矢志不渝。他们意志坚定，如同将自己的旧习惯丢入翻腾的瀑布中无意再取回。圣约的道路向来都不容易，政治动荡、教会领袖鲜少联络以及建立圣徒社区时必须经历的挑战，都可能使信心不坚定的人望而却步。邦仔夫妇和布宜弟兄凭着信心坚持不懈。今天邦仔夫妇也在会议中心现场，他们有两个儿子朱尼尔和菲利普，以及两位媳妇安妮和友友陪同。朱尼尔和菲利普在1986年成为沙伊最早受洗加入教会的两个人。布宜弟兄和他的妻子玛姬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现在在金夏沙观看大会转播。这些先驱者了解圣约的意义和带来的结果，透过圣约他们蒙得带领而认识了主他们的神，并且因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而快乐。我们要如何向他们和之后数以万计的刚果圣徒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的其他人一样，对救主矢志不渝并保持忠信呢？救主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每周领用圣餐，与天父立下圣约，我们承诺会将我们的身份与救主连结，誓言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名，常常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每周认真准备并配衬订立这些圣约，会使我们对救主矢志不渝，帮助我们将所做的承诺内化，使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强而有力的前进。我要邀请你们承诺会忠心走在门徒的这条道路上，要订立并遵守圣约，将你们的旧习惯丢进翻腾的瀑布深水中，彻底埋藏你们的作乱武器，不要让握柄裸露在外。在订立圣约时，若是真心诚意的要去确实奉行耶稣基督的赎罪，就会永远造福你的人生。当你一直记得救主，效法他和爱他，就会变得更像他。我见证他是稳固的根基，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者，也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初级会歌曲《信心》。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举行庆祝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史蒂芬班加特长老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弟兄姐妹，我前阵子收到的一封信让我想要讨论今天的主题。写信的人告诉我，他正在思考是否要跟一位永恒伴侣已过世的男子在圣殿结婚。他将会是第二任妻子。他问我这个问题，在来生他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吗？还是必须和他丈夫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一起住呢？我只告诉他要信赖主。我要继续谈谈我很敬重的一位同工所说的经验，我已经征得他的同意来分享。有一位父亲深爱的妻子过世了，孩子们也失去了母亲，后来他再婚了。他的一些成年子女很反对他再婚，并寻求一位近亲的忠告。这位亲戚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教会领袖。他们反对的理由着重于最后的审判后，在灵的世界或不同荣耀的国度中的各种情况和亲属关系。这位领袖听完后说，你们在担心不必挂虑的事，你们应该担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去到这些地方。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们去到那里，就会发现所有一切都比你能想象的更美好。这是多么安慰人心的教导啊！要信赖主。这些信让我知道，有些人对于我们在死后到复活前所居住的灵的世界有许多疑惑。有些人认为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许多情况和问题会持续到灵的世界。我们对灵的世界的情况真正有多少了解呢？关于这个议题，我认为有一篇杨百翰大学宗教教授的文章解释得很好。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标准经文所描述的灵的世界有何了解时，答案是往往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多。当然，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身体死亡后，我们会以灵体的形式在灵的世界继续活着。经文也教导我们，灵的世界分为给今生正义或正直的人居住的部分，以及邪恶的人居住的部分。经文也描述了有些忠信的灵是如何将福音教导给那些邪恶或叛逆的人。最重要的是，现代启示揭示了救恩的事工在灵的世界继续推动，而且尽管我们受到劝勉不要在今生拖延悔改，但我们也受到教导，在灵的世界中某些悔改是有可能的。灵的世界的救恩事工是要将灵从经文中常描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有在灵的世界的灵都受到某种形式的束缚。约瑟 F. 斯密会长被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38篇中的伟大启示宣告：正义的死者是处在平安的状态，期盼着复活。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长期与身体分开是一种束缚。邪恶的人会受到更多束缚，尚未悔改的罪会让这些灵处在使徒彼得所称的监狱之中。这些灵被形容为被囚的或被掳的，或是在等待复活和审判时被抛到外层黑暗里，哭泣、哀嚎与切齿。耶稣基督的复活 确实会让灵的世界中所有的人都复活，只是不同的群体会在不同的时刻复活。关于灵的世界到指定复活的这段时间，经文告诉我们的主要是关于救恩的施工，其他的则启示不多。福音会传给那些无知、不悔改和叛逆的人，好让他们可以脱离束缚，得享慈爱的天父为他们所预备的祝福。对于在灵的世界归信的正义者而言，此一束缚就是需要等待在世上的友人为他们执行替代教义。他们甚至可能获得允许，可以对在世者做出提醒，好让他们可以受洗并享有圣灵的祝福。这些世上的替代教义也让他们有能力在圣职权柄的指导下去壮大传福音的义人队伍，去帮助监狱中的灵。除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外，我们的标准经典就很少谈到关于灵的世界在死后到最后审判之前的其他事。那么我们对灵的世界还有哪些其他的了解呢？有许多教会成员曾获得异象或其他灵感，让他们知道灵的世界是如何运作和组织的。但这些个人的属灵经验不可被视为教会的正式教义或用来教导他人。当然，在各种出版物，例如讲述濒临死亡经验的书中，都有许多成员和其他人的各种臆测。对于这些臆测，我们要谨记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在先前总会大会的信息中所提出的明智警告。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教导，大家要记得，无论过去或现在，教会领袖做的声明不一定都等于教义。教会中普遍的认知是，一位领袖针对某件事所做的谈话，通常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说出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教会的官方立场，对教会全体成员也不具有约束力。在后来的总会大会上，尼尔·安德森长老教导了这项原则，教义是由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共十五位成员所共同教导的。教义不是隐藏在某个演讲的某个含糊段落里，由十五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所签署的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正是此一原则的良好范例。除了像家庭文告这样的正式声明外，身为先知的总会会长所做的教导，而且获得其他先知和使徒的证实，也是另一个例子。关于灵的世界的情况，先知约瑟·斯密在他尘世传道的尾声曾提供两项教导，并且这些教导经常被他的继任者引用做 来做教导。其中一项是他在金佛列讲道中所提到的，正义的家人会在灵的世界中住在一起。另一项则是他逝世那年在一场葬礼上所说的，正义之灵会获得超生，在灵的世界中担任更伟大且更荣耀的事工。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知道且明白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且时常为此感到痛苦。那么先前谈到在灵的世界中居住的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或不重要，那么就请想想你自己心里的许多疑问，或甚至想想那些你曾试图用过去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事来回答的问题。 我建议用两个答案来回答关于灵的世界的所有问题。第一，要记得神爱他的孩子，他一定会做对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事。第二，要记得圣经这段耳熟能详的教导，它大大的帮助了我面对许多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同样的，诗人在他伟大诗篇的结尾时写了这段话：主啊，我信赖了您，我必永远信赖您，我必不信赖肉背。我们都可以各自思考灵的世界的情况，或甚至在家庭和其他私下聚会时讨论这些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但是对于不符合正式教义标准的事，我们就不应该当作正式教义来教导或运用。这样做非但无法推展主的事工，甚至可能会阻碍其他人跟随主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计划，去透过个人启示来寻求安慰与启发。过于依赖自己的教导或臆测，甚至会让我们无法专心学习和实践那些会增进我们的理解，帮助我们在圣约道路上向前迈进的事。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信赖主是大家耳熟能详且真实的教导。对于遭受严重迫害和遇到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的早期圣徒，约瑟斯密所教导的正是这项原则。当我们为了尚未启示或尚未收录为教会正式教义的问题而努力学习，或试图找到安慰来面对阻碍时，这依然是我们能够采用的最佳原则。此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像是由于今生的事件或危戒造成来生印证或个人想要调整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非常多，唯有信赖主和他对他儿女的爱才是我们的稳当依靠。总之，我们对灵的世界的了解，就是父与子的救恩事工会在那里继续推动。我们的救主开始了这项向俘虏宣告自由的事工，而此一事工由配称且符合资格的使者持续推动，他们宣讲包含悔改在内的福音给那些人需要福音之洁净力量的人听。这一切的目标就是在现代启示中教会正式的教义里所谈到的，悔改的死者将借着服从神家宅中的教义而得到救赎。在他们付出自己违戒的惩罚并被洗净后，必按照他们的行为获得酬赏，因为他们是救恩的继承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要教导复兴福音的教义，遵守诫命，彼此相爱和帮助，并在圣殿中从事救恩的施工。我见证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本场大会所教导和即将教导的事也是真实的，这些都因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以实现。正如我们从现代启示所得知的，他荣耀父拯救他亲手造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We bow our heads.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面前低下我们的头，在这结束之际，我们感谢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我们感谢能够听到这些灵感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灵魂，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得到指引，还有您拣选的仆人的忠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团结合一，并且恳求能够在心中和意念中能够继续感受到圣灵。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有心中能够有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心中，知道救主是他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诞生，他完美的一生，我们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也为他的复活欢心，以及感谢他的带领这复兴的教会。我们感谢我们有使徒先知，还有我们也支持我们的纳逊会长。天父，我们感谢我们所拥有的祝福，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